三，圣灵总是用同一种方式引导得救的灵魂。我们应该从这段经文中学到的第三个教训是，圣灵总是用同一种方式引导得救的灵魂。这一点值得特别注意，我们却常常忽略。人们只是大致地看到这个悔改的强盗在临死的时候得救了，却未能看到更多的东西。人们没有思想这个强盗在身后留下的见证，他们没有注意到圣灵在他心中工作的充分证明。我愿意把这些证据追溯出来。我想要向你说明，圣灵工作的方式总是一样的。圣灵可能使一个人在很快的时间内归线，就像在这个强盗身上做的。圣灵也可能使一个人慢慢逐步的归线，就像在别人身上做的。然而，圣灵引导灵魂进入天国的步骤总是一样的。让我把这一点向每一位读者讲清楚。我想要你有警惕的心，我想要你抛弃一个常见的想法，就是人在临死的时候有一条通往天堂的捷径。我想要你完全的晓得，每一个得救的灵魂走过的历程都是一样的。这个悔改强盗的信仰核心内容与最年长的圣徒都是一样的。一，首先让我们看看这个悔改强盗的信心有多强。他称耶稣为主，他宣告他的信心，就是耶稣会得一个国，他相信耶稣能赐给他永生和荣耀。在这信心中，他向耶稣祷告，他承认在一切指控上耶稣是无罪的。他说，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别的人也许想过主耶稣是无辜的，但是没有人公开地说出来，除了这个可怜将死的人。这发生在怎样的时候呢？这发生在这样的时候，整个民族拒绝耶稣，喊着说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。大祭司和法利赛人定他的罪当死，甚至他自己的门徒离弃了他，逃跑了。他被挂在十字架上，软弱、流血和垂死，被列在罪犯之中，被咒诅。就是在这个时候，这强盗信了基督，并且向他祷告。这样的信心，从创世以来都是没有见过的。门徒们看见过大能的神迹，他们看到一句话使死人复活，一个触摸使大麻风得了医治，他们看到瞎子看见了，哑巴说话了，瘫子行走了，他们看到很少的饼和鱼喂饱了成千人，他们看到了他们的主行走在水面上，如同行走在干地。他们都听了他讲话，而没有人像他那样讲过话，并且给出了将来之美事的应许。在变相山上，他们中的一些人预尝到了他的荣耀。无疑，他们的信心是上帝的礼物。然而，他们还有许多的证据来支持着信心。这个垂死的强盗没有见过我提过的这任何一件事，他只是看到我们的主在痛苦中，在软弱中，在受难中。他看到主正在经历凌辱和刑罚，被弃绝，被嗤笑，被藐视，被亵渎。他看到主被他自己百姓中所有有地位、有智慧和尊贵的人所弃绝。他的经历枯干如同瓦片，他的性命临近阴间。他没有看到权杖，没有看到皇冠，没有看到外在的统治，没有看到荣耀，没有看到威荣，没有看到权柄，没有看到大能的记号。然而， 这个垂死的强盗相信了，并且盼望基督的国度。你想知道自己有圣灵吗？那么，记住我今天提给你的问题：你在基督里的信心在哪里？二，其次，让我们看一看，这个强盗对罪有何等准确的认知。他对他的同伴说：“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。”他承认他自己的不敬虔，他承认他所受的惩罚是公正的。他没有试着为自己开脱，也没有给自己的邪恶找借口。他说的话显明了他是因想起自己曾犯过的罪而谦卑下来的人。这是所有上帝的儿女感受到的，他们随时愿意承认他们是可怜的当下地狱的罪人。他们能够心口合一地说：当做的事我们没有做，不当做的事我们做了，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。你想知道自己有圣灵吗？请记住我的问题：你感受到你的罪吗？三，再次让我们看一看，这个强盗向他的同伴展现了怎样的兄弟之爱。他试着阻止他的讥诮和亵渎，试着使他清醒过来。他说：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还不怕什么？没有比这更清楚的恩典的记号了。恩典使一个人脱离他的自私，使他为别人的灵魂担忧。当那位撒玛利亚妇人信主时，她放下水罐，跑到城里说：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当扫罗归信后，他马上走进大马士革的会堂，向他以色列的同胞见证基督是神的儿子。你想知道自己有圣灵吗？那么你对灵魂的爱和怜悯在哪里呢？一句话，你在这个悔改强盗的里面看到了圣灵完成的工作，信徒的每一样特征都可以在他里面找到。虽然他归信之后活的时间很短，但是他有时间在身后留下足够的证据，说明他是一名上帝的儿女。他的信心，他的祷告，他的谦卑，他的兄弟之爱，都清楚无疑地见证了他的悔改是真实的。他不是一个只在名义上悔改的人，他是以行动在真理中悔改。那么，人就不要以为一个人可以是得救的，却不会在身后留下任何圣灵工作的证据。让这么以为的人好好思想，这个强盗留下了怎样的证据。听到人们有时候谈到他们所谓的临终得救的证据，是一件令人悲叹的事情。看到一点点的证据就可以使这些人满足，看到他们很容易的就说服自己他们的朋友是进天堂的，这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。当他们的亲人去世后，他们会告诉你，他有一天做了一个很美的祷告，或他讲得那么好，或他对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感到很遗憾。如果他能好起来，他想过一种不同的生活，或他对这个世界一无所求了，或他喜欢有人给他读圣经，和他一起祷告。就因为他们有这些证据，他们觉得挺有希望，这个人是得救的。可能基督的名字从未被提过，得救的方法也可能一点儿没提到。但是这不要紧，谈到了一点信仰的事，他们就满足了。我不想伤害任何一位读者的感情，但是在这件事上，我必须要讲清楚。 首先我要说，一个普遍的原则是，临终证据是最不可靠的事情了。人们在病中，在惧怕中所说的事情，所表达的感受是非常不可靠的。太常见的是，他们是出于惧怕，而不是出于内心。太经常的是，他们是人云亦云，是机械的重复传道人或召集的朋友口中的话，却明显不是内心的感受。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，能够最好的说明这一点，就是那些在病床上承诺自己会改变并开始谈论信仰的人，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在病好了之后就回到罪和世界中。当一个人度过的一生是放荡不羁的一生，那么在他临终的时候，除了他表达一些美好的话和祝愿之外，我需要有更多的证据知道他灵魂的光景。他让我给他读圣经，在他床边祷告，并且说他本应该更多的去了解信仰，如果他好了之后，他会是一个不同的人了。这些都不能令我满意，都不能令我对他的灵魂的光景感到高兴。这些都不错，但这不是归信。这样继续下去很好，但这还不是在基督里的信心。除非我看到在基督里的归正与信心，否则我就不能满意。别人或许会觉得满意，在他们的朋友去世后说，他们盼望他是去了天堂。至于我，我宁可什么也不说。即使一个垂死的人只有一点点悔改和信心，哪怕只有芥菜种子那么大，我也会满意的。然而，一个人若没有悔改与信心，却对他的灵魂光景感到满足，这在我看来与被盗仅有一步之遥。你应当在身后留下怎样的证据，显明你灵魂的光景呢？想一想这个悔改强盗的例子就好了。当我们将你下葬的时候，希望我们不必费力搜罗你说过的有关信仰的只言片语，为了勉强说明你是个真信徒。不要让我们以犹豫的方式对彼此说，我相信他现在是幸福的，有一天他说的话特别好，还有一次他看来特别喜欢圣经中的一章，他喜欢善良的人。对于你的光景，愿我们能够肯定地谈到你灵魂的光景，让我们对你的悔改、你的信心和你的圣洁有确切的证据，这样就不会有人对你的光景有疑问了。若非如此，那些还活着的人就不能从你灵魂的光景中得到确切的安慰。我们可以在你的葬礼上使用宗教仪式，并表达美好的祝愿。我们可以到墓地上去看你，说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。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变你的处境。如果你死的时候没有归向上帝，没有悔改，没有信心，你的葬礼将只能是一个失丧之灵魂的葬礼，你最好从未生在这世上。